下我要问大家，这些预言很明显的应验在我们眼前，我们难道要说是今天以赛亚才写以赛亚书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许许多多当我们读以赛亚的那些拦阻就通通去掉，非常清楚，我们头跟尾一定要对得起来。所以这里的巴比伦是指的末日的巴比伦。如果是末日的巴比伦，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一定会势力要重新抬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的时候，当你读那里的巴比伦，很明显的不是历史上，是末日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说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，就好像以色列要复国一样。好了，那现在到底有没有可能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代表复国，以色列复国？各样的树，那你起码你要告诉我圣经里面有一棵树是代表这个国，而且呢就像以色列一样，好像从开始枯干了，最后呢又复国了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所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，我们就知道有一棵树远远就看见，那一面当然代表尼布加尼撒，一面代表巴比伦。所以经过七七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起头是那棵树被砍倒了，但是神说要留下树墩。为什么留下树墩？留下树墩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一天会再长起来。那么经过多少时候呢？经过七七。所以果然第一次的两仪交锋跟第二次的两仪交锋中间刚好是相隔了2520个太阳。因为今天的伊拉克就是过去的巴比伦，今天的伊朗就是过去的波斯，所以1981年左右的两伊的战争，两伊的交锋，伊拉克跟伊朗的交锋是第二次，不是第一次。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主前我们看看这个图啊，看看这个图，那是我们不是给大家看过那个地图吗？所以应该是啊，对，公元前539年。那539年那一次呢，第一次两伊的交锋，那么大家算算看，果然是经过七七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这里的巴比伦是应该复活，是复兴的巴比伦。这里的巴比伦就表示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要重新站起来。所以现在当我们来读十三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非常稀奇。比方第二节，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，向群众扬声招呼，然后下面说，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，我招呼我的勇士，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，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然后第四节，山间有多人的声音，好像大国人，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。很稀奇啊，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了巴比伦到了末日的时候，复兴的巴比伦他居然敢向全世界挑战。因为很清楚啊，好像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他们聚集轰嚷的声音，所以很明显那场战争呢是巴比伦对抗全世界的战争。那么更稀奇在哪里呢？更稀奇就是他们从远方来。对于伊拉克的人来说，美国的军队是从远方来，是从天边来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我们读十三章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，是靠近末日的巴比伦的话，那么现在很清楚，两次波斯湾战争似乎就应验了这段话。但是不要紧，现在末日还没有来到。这个末日要来到，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优法拉底河有四个使者要被释放，他们的确是邪恶的，所以要被释放。 本来呢他们没有被释放，他们没有罪，一释放了以后，他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。为什么三分之一？如果全杀光了就没有恐怖这件事，如果杀了三分之一，很明显的就把三分之二的人放在恐怖的阴影下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就在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，你看见说有一些人把人带到恐怖的阴影底下，现在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清楚。等到大家的眼睛，特别是前两年，等到全部世界的眼睛都注视什么呢？注视世界足球杯的时候，在伊拉克，没有想到不知不觉的有一般人有就兴起来，他们本来是凯撒，本来就是宾拉登的分子，结果没有想到比宾拉登还有宾拉登，比凯达还凯达，最后被踢出去。但是不要紧，他们可以说是在他们严格说来就是伊拉克的这个凯达。然后呢，他们在叙利亚学会了打仗，所以叙利亚是他们磨刀的战场，是他们试验的战场。而且那个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所占有的地方就是巴丹亚兰。所以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一带，我们不敢说现在 ISIS 他们就是比基督那个时候来还没有，还早得很，但是慢慢这个世界呢是往那个方向走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自从海山还在的时候，海山这个总统，我们当初以为说他胆敢向全世界挑战，经过两次几乎是和全世界对抗，而这一段圣经就应验了，圣经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那个图画，好像是两次波斯湾战争图画一样。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就在大家眼睛都注意足球杯为巴西悲哀的时候，你看见了这个 ISIS 他居然暗中他们就把伊拉克第二大城就拿下来了，是没有多久，宾拉登没有得过一寸的土地，但这些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的人，他得到的土地向英国版图那么大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做梦没有想到，我们以为说一定是这个萨丹胡塞他们，但是没有想到，等到他在叙利亚磨过刀以后，然后他们最要紧的是在伊拉克。那么伊拉克他们没有人可以带路，谁会知道前面路在哪儿？谁知道怎么知道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萨丹胡塞虽然死了，他们将领还在，将领都失业了，现在谁雇佣他们呢？ ISIS 雇佣他们，让他们做眼线，让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路怎么走，怎么这个地形怎样怎样怎样的。所以不要忘记 ISIS 也完全延续萨丹胡塞，所以才有今天。那么做梦大家都没有想到，不要忘记 ISIS 不管到哪里给人总是一个恐怖的案例。因为根据圣经，在幼发拉底河那一带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，神要把四个使者完全释放，现在四个使者还没有释放，但是我们已经全世界已经笼罩在恐怖的阴影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各样的树也要起来。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解释为什么 ISIS 崛起，也许有人说是美国的错，美国造成了真空等等等等等等。但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你就看见在巴比伦，那特别指的伊拉克那一带的情势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今天光用轰炸是没有可能把 ISIS 赶走，这个非常非常清楚，所以大家明明知道的很清楚，光炸没有用，光炸是意思意思而已，这个很清楚，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后来恐怖的影子越来越大，大家一定要解，最后一定要解决的，那解决按理来讲呢， 今天应该让阿拉伯人对付阿拉伯人，应该让他周围的人，比方说土耳其啊，或者沙特阿拉伯，他们现在都是 ISIS 敌人，他们应该可以起来对付他们呢。但是奇怪的，他们应付美国，他们到时候好像没有看见一样，因为这个到底是他们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目前这个情形下，你就知道是不可能像波斯湾战争一样，但只有像波斯湾那的战争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还在预言，你要看世界怎么演变。这个世界到了一个时候完全忍耐用光了，如果让 ISIS 在他本土，在他本国的领土里面做什么事的话，他们宁可现在本来不要派军队的，现在要派军队。所以我再说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见轰炸，我们又没有看见地面，也没有看见像两次那个波斯湾战争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光景特别是指着我们靠近末日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许许多的征兆告诉我们，主真的很快就要回来了。如果1948年他已经站在门口了，站在我家的门口，我不知道是外院呢，还是内院，还是内院第二道门口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我们所在的时候应该是靠近末日的时候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以赛亚他怎么知道，他怎么能看见波斯湾战争，怎么会看见那个战场，怎么会看见，他怎么会说这些人从远方来，从天边来，而且很明显的巴比伦可以单挑全世界，这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，第二次波斯湾战争。现在你去看见 ISIS 可以向全世界挑战，可以制造全世界的不安。现在到了欧洲，欧洲没有平安，到了以色列，以色列没有平安。你不管在哪里，今天尤其是在欧洲，在法国，他们当时他们设计的是在叙利亚设计，但是呢他们真的在那里拼装的时候是在哪里，是在布鲁塞尔，是在比利时，在那做。而布鲁塞尔不要忘记是欧盟的首都，也是大西洋公约国的总部。那么怎么可能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你明明知道那条街上是这个里面一定有问题，但是你讲民主，你要讲政治的准确，你就不能做什么。明明知道我的同胞，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公民，自己的同胞，但是现在为着民主，为着政治性的正确，你看见吗？根本不知道到底对方在里面做了些什么，不知道，因为太自由了。今天自由，每个人都有隐私的，这个就是现在的悲哀。所以大家看见说，本来是阿拉伯之春，你看见，尤其是在以色列周围那几个国家，那么大家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不要用恐怖手段，我们就可以把政府拉下来，所以我们就要上街头，我们讲民主就好了。讲其实不是民主，是民粹。所以他们上街头，那果然的在突尼西亚，在别的地方成功了，后来埃及也把他拉下来了。所以埃及拉下来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？大家说这下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没有想到的，这个埃及的拉下来的那个后来上去这个总统，他是穆斯林兄弟会，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哈马斯，就是在以色列对付以色列的那个恐怖分子哈马斯，他们所主张的。然后那个是